这里是努比西杂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22号，公元2011年5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选国大会表示，达赖喇嘛应以英国女王制担任西藏国家领袖；挪威藏人示威，要求中共释放被捕阿坝藏人；洛桑森格表示，藏人的自由斗争将会继续。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全国大会强调，达赖喇嘛应以英国女王制担任西藏国家领袖。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进行的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今天24号进入会议最后一天。从今天早上9点半开始，大会共10个小组的代表依次汇报了有关小组的报告。大多数小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借鉴英国女王制，担任西藏国家的最高领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大会上宣读了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418名与会代表联合致给达赖喇嘛尊者的报告。班巴次仁表示，世界和平导师、全球佛教护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将西藏人民的政治体制转变为符合现代发展局势的民主制度，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能够巩固与运作，今年3月份特别向西藏人民议会致函，把政治与行政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以及西藏人民议会先后制定决议案再三请求，同样被达赖喇嘛尊者回绝等情况。班巴次仁说，
人民的主义听证于我军的头脑，
鉴于在将来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地位、藏中接触、国际社会对藏人的认同与互动等不受影响，特别在修宪草拟报告中新增了前言和第一条内容，并经过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仔细讨论和研究后一致通过的修宪草拟报告就此呈交给尊者达赖喇嘛，欲请尊者允许在修宪时予以改动，如果需要增补或者取代适当用词，敬请尊者提议。按照小组成交的讨论结果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修宪草拟报告有关前言、新增和修改的部分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第一代西藏国王聂志赞卜到历代部分国王就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社会和经济等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并对西藏自古是拥有独立主权地位的合法国家做了明确阐释，其中也特别提到1642年成立甘登坡章政权后，第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的历代达赖喇嘛一直担任西藏政教领袖职务，统领西藏三区，使佛法昌盛、藏民生活自由且幸福等的历史进程。此外还详细介绍1950年第14世达赖喇嘛年仅16岁接任西藏政教事务的最高领袖，1951年则被迫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流亡后宣布该协议不予承认。前言强调，境内外全体藏人一直把流亡政府视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以及达赖喇嘛尊者自1960年开始努力推动民主改革和正式将政治与行政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并依次进行修宪等的伟大业绩。修宪草拟报告的前言中，原将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改写为流亡藏人政府机构，经会议讨论结果再度将新名改写为西藏流亡政府。有关修宪草拟报告的第一条内容方面，除了对具体用词提出不同意见之外，9个小组一致或者多数赞成修宪草拟报告新增的前言和第一条内容，其中7个小组共同祈请历代达赖喇嘛应像英国女王或者国王一样担任西藏国家的领袖或者民族元首职位，如果达赖喇嘛尊者将继续坚持原有立场，就赞同第一条之3项内容。 分别是：第一，为了使藏人的福祉、道德品行、宗教与文化等得到保护和发扬，以及对西藏问题、藏人和藏人机构的各项事业上，达赖喇嘛应该给予指导、言教和鼓励。第二，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有必要或者领导层进行呼吁时，就西藏民族、社会和政教等重大事务上向议会和内阁致函，给予指导。第三，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达赖喇嘛尊者同国际首脑或者重要人物进行会谈，并为解决西藏问题继续有限期的任命代表或者特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在大会上宣布，除第一条内容之外，与会各小组对前言和其余的条款提出了重要建议，其中包括：第一，大会第一、三、四、六共四个小组建议应该从前言中收回，自签署十七条协议后，西藏政府变为形同地方政府的词句；第二，大会第一、四、五、六、七、九共六个小组建议，按照达赖喇嘛尊者2001年3月14号向西藏人民议会递交的信函内容，前言中应该增补西藏国王聂哲赞普到甘丹坡章政权的历史过程；第三，大会第一、二、四、六、七、八、九和十共八个小组建议，修宪草拟报告中显示的流亡藏人政府机构应该改写为西藏流亡政府；第四，大会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共八个小组建议应该祈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法王、全球佛教护主或者西藏境内外至高无上的领袖名誉；第五，大会第二、三、四、五、七、八、九共七个小组建议以英国女王或者国王一样应该祈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西藏国家领袖名誉。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的选举与任期方面，大会十个小组一致建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连续两届的任期不予做任何改动，而其他内阁部长连任两届后应该被当选为首席部长。除此之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无限期任期应该设定限期，在西藏国徽下方原有的西藏政府甘丹坡章无往不胜被改写的名称正义必胜方面，各小组也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其中包括西藏正义必胜、雪域民主之国和和平非暴力必胜等。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明天25号将接见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所有与会人员并发表演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正当昨天5月23号中共当局举行所谓十七条协议签订60周年活动时，居住在挪威的流亡藏人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近期被捕的阿帕藏人。挪威流亡藏人白马昌爵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我们的主要诉求是要求中共释放日前被捕的阿帕县哥德寺300多名僧人，并抗议中共对西藏的残暴殖民政策。白马昌爵表示，为实现这些诉求，他们今天还发起了绝食活动。昨天藏中间所谓十七条协议签署60周年日当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当地藏人也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把这天定为黑暗日，并要求中共释放抓捕的阿帕藏人。此外，国际舆论对中共昨天大张旗鼓庆祝所谓十七条协议签订60周年的举动进行讽刺，称中共的举止前后矛盾。德国之声以中共庆祝十七条协议非常矛盾为题的报道中，引述德国活动人士格拉格尔的话说，中国政府的做法自相矛盾，协议第七条写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事实上西藏的寺庙现在不能自己决定接受多少僧侣，进行宗教活动也受到阻挠。最近警察突然袭击格德寺，300名僧侣被抓。达赖喇嘛办公室华语部秘书长柴佳在采访中说， 我觉得中共现在庆祝这个17条协议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去遵守，违反了17条协议签订的内容，但现在还口口声声地一直讲什么和平解放西藏。德国活动人士格拉格尔还表示，强迫和威胁下签订17条协议对当时的西藏来讲是一种情况的恶化，但是目前的西藏状况更加糟糕，连17条协议内容都没有被执行。格拉格尔继续说，西藏被叫做自治只是停留在名称上而已，藏人不仅不能自治，连发言权也没有。不管是在环保政策方面、采矿方面，还是西藏的行政管理方面，但在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中，西藏人都非常幸福、满意。报道指出，17条协议中的第9条写道，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却令人感到不安，现在却变成了汉语作为教学语言，藏语成了第二语言。另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消息，从本月27号到下月4号间，西藏活动人士将在巴西的佛罗里亚诺波利斯举行介绍西藏活动，活动包括展览和讲座等。另据媒体报道，昨天台湾西藏活动人士再次要求中共四川省省长蒋聚峰释放日前被抓捕的300多名哥德色僧人。台北圆山饭店老板为了避免这位中共官员丢脸，粗暴对待了西藏活动人士。抗议人士原租借的台北圆山饭店记者会场地，因四川招商团也在饭店内举办活动，临时被圆山饭店要求更改地点。于是他们在大堂交涉时被圆山饭店的保安人员施行架离，并导致林宝华被推倒。他们抗议公营的圆山饭店只是为了担心蒋聚峰不舒服，而不准其在早已租借好的一个房间内召开记者会。西藏活动人士的记者会场地最后被改到饭店的地下室举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首席部长洛桑森给表示，西藏的自由斗争仍会继续。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时强调，藏人的自由斗争一代接一代不会停息。印度时间昨天晚上九点播出的 BBC 访谈节目中，洛桑森格表示，中国认为老一代在流亡中过世，西藏流亡政府就会消失，但是我们要发给中国政府的讯息是，随着老一代人的过世，新一代人将会继续延续老一代人的步伐，并作为老一代人的代表继续为自由奋斗，不管要花多长时间。在节目主持人问及有关首席部长任期内是否有计划改变中间道路政策而选择暴力方式时，洛桑森格表示，没有这种计划，我们从未有过采取暴力方式的想法，现在也是，我们坚信非暴力是和平的根基，我们会寻求和平的方法，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将会盛行这一理念。洛桑森格表示，如果中共的压制继续，藏人的反抗将会继续。他说，毛泽东曾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而反抗在西藏仍持续进行着，正因为如同中共政府的创立人毛泽东所言，那里在遭受着政治压迫。另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抗拘支霍福利协会将于本周六21号向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颁赠感恩纪念品，以赞扬和感谢桑都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为政教事业诚心诚意所付出的贡献，以及为流亡藏人给予的关照。来自尼泊尔、印度南部白罗果比、新德里、比日和、达伦斯拉的该组织20名代表将在内阁向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颁赠感恩纪念品，包括金质杜姆塑像、宗喀巴大师论著和一座佛塔。
听众朋友，罗比希达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